从不同的层面呢，向我们介绍福音的奥秘啊，如何能够啊得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那四本福音书呢，记载了耶稣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前面三卷呢，啊，记载的比较多一点，并且他们的啊强调的重点呢是说的耶稣的全能啊，他的权柄和他的大能。而约翰福音呢，记载的神迹比较少，一共只有七个。那其中的五个呢是其他三本书没有记载的。另外，约翰他用的这个啊词不是神迹，是啊记号啊标号或者是啊路标。当然，我们中文的翻译是用的神迹。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行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特别的记号或者路标，那些标志呢会啊将我们指向要去的方向，把我们带到啊目的地。假如没有那个正确的路标，我们很可能就会迷失啊，最后也不会去啊，去不了我们要去的地方。那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呢，用了七个不同的记号，要表明什么？表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救主基督啊。他不仅有神圣的大能，他是生命，他是生命之光。那约翰呢，要记得这七个特别的记号来告诉我们，耶稣是为了拯救。只有记得他，我们才可能得到永生的救恩。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一个记号啊，七个记号当中的第一个，水变为酒。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二章的啊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挪走我们任何的拦阻，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充满。今天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恩待保守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二章第一节这里呢，说第三日啊，说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从南部的犹大到了北部的加利利地区之后的第三天。那从约翰福音前面经文我们知道呢，那时主耶稣已经呼召了五个门徒，上一次我们提到过，他们是彼得、安德烈啊、约翰、腓力跟那个拿单叶。那么这五个人呢，都是来自北方的加利利地区。那主耶稣给他们啊，跟他们一起呢，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去的第三天呢，碰到在迦南那个地方呢，有个娶亲的宴席。当时呢，迦拿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大概只有几十户人家。那位于是啊，耶稣长大的那个拿撒勒北部大概五英里的地方。那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呢，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刚才提到拿单叶。他就是来自迦拿那个村子的。那主耶稣呢和几个门徒呢也被人邀请就去参加那个婚宴。这里说呢，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那里。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很可能是来到被请到这个宴席来帮忙的。那对犹太人来说呢，婚礼是一个人一生里面应该是最重要的最奇特的一件事情。村子里面有人结婚的时候全村的人都会来一起来庆祝，另外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也会被邀请来一起来参加。那当时呢，为了迎娶新娘，这个新郎呢需要用一年的时间来这个预备为这个新娘预备地方筹备这个宴席。那婚礼呢一般会持续大概七天的样子。 在那期间呢，那就是新郎家会为这些宾客的准备很多的食物，尤其是准备大量的酒啊，葡萄酒。那我们看这个当时这个迦南的这个婚宴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酒用尽了，啊，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婚宴呢，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事情，是一个令人欢乐啊、欢喜快乐的时刻。但是没有人想到，宴席上的酒竟然被喝完了，被用尽了。按道理那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刚才讲了，新郎已经预备了1年时间，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呢，没有料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新郎来讲，这是一件什么非常会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这样的事情呢，会让新郎和他的家人呢抬不起头，会让人瞧不起，没准婚礼呢也会有可能被取消。很显然呢，在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很快意识到了当时的情况。上面提到过，她很可能被邀请到来啊，在宴席来帮忙的。那知道了婚宴的酒被用完了以后，她马上想到了耶稣。你想想看，什么原因她会先想到耶稣，没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管宴席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个新郎。从下面经我们知道，这个管宴席的人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宴席上的酒都是提前预备好的。即便是管婚宴的人呢，这个人知道了以后，要在短时间之内去找酒，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关键是什么？即便是管宴席，他假如是管宴席这个人知道了以后，那是非常尴尬的事情。玛利亚会想到啊，会先想到耶稣呢，因为什么？他知道耶稣一定有什么办法。那在耶稣出生以前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就知道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天使亲自告诉了他。那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玛利亚一定非常清楚耶稣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从来没讲错一句话，从来没做过一件错事儿，他充满了智慧，他一定曾经帮助过很多人解决他们生活的困难。虽然说呢，之前呢，玛利亚啊，主耶稣就是刚才讲，主耶稣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但是玛利亚相信耶稣一定有什么办法啊，他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他能做到别人没法做的一些事情。那听了玛利亚的话以后呢，主耶稣怎么回应呢？第四节这里怎么说？耶稣说：“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这里一个注解，母亲就是妇人啊。耶稣称呼母亲玛利亚是妇人，听起来非常非常不礼貌，是不是？非常的不近人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礼貌的，是对一般女性的一个尊称啊。关键是在那个时候，耶稣不是从亲情关系的角度来啊称呼他的母亲玛利亚。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可以翻译成什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在一定程度上，主耶稣在有点在啊责怪，在斥责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呢是以母亲的身份呢在对他讲话，他有点在吩咐耶稣去想办法要解决问题，而主耶稣呢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呢对啊来回复玛利亚的话。那从圣经的记载看，耶稣一共有四次啊跟玛利亚讲话对话，有三次是直接对话，那有一次是间接的啊。第一次是在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一起跟家人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啊，那一次记载的路加福音第2章，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章的42到49节，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人中找他。那在当时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都是很多家庭一起行走，所以当时大人小孩加起来一定是一个庞大的人群。那么在回去的路上呢，没有人注意到耶稣没有在当中。45节这里说，既找不着了，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那在同行人当中没有看到耶稣之后呢，玛利亚跟约瑟就很快要回去去找他。到了第3天呢， 他们在圣殿里面见到他。那么见到以后，约瑟和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四十八节这里说，他父母看见他，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了你父亲和我来伤心来找你。”意思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话呢，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说在十二岁的时候，主耶稣就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并且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真正的父亲是父神。所以在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主耶稣就开始让自己的家人明白他的真正身份。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讲的也看起来非常的不近人情，是不是？虽然说呢，他们不明白耶稣说的，但是玛利亚呢，却把耶稣讲的话都存在心里面。那在这里呢，耶稣也是顺从玛利亚跟约瑟，就跟他们一起回去了。那还有另外一次呢，耶稣讲的也是让人感到非常吃惊，在马可福音第三章31-35节，那里这样记载：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了，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周围坐的人，说：“看了我的母亲，看了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是在间接的对他母亲讲话。从他说的来看呢，他也是六亲不认，是不是？他要告让身边人要从让他们什么，把他们的眼光从地上要提到天上去。他要让他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跟他之间的关系。他告诉身边人呢，不要将时间精力放在地上，不要把精力时间放在属世的关系上面，当放在天上，放在永恒上。那主耶稣对玛利亚最后一次对话呢，是记载在后面在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在约翰福音19章有记载，约翰福音19章的25-27节这里这样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妹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那从这里记载看呢，主耶稣非常的关心体贴他的母亲玛利亚。他知道走了以后呢，他的母亲玛利亚呢会非常的伤心难过他需要人的特别的关照。那么当时呢，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很可能已经去世，而耶稣的兄弟姊妹当时还没有认识他，还不认他。那他就把这个托付玛利亚的责任就给了什么？给了那个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那么我们回到约翰福音2章第4节这里呢，主耶稣称呼玛利亚为妇人。我们前面刚刚讲，这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称呼。那耶稣对玛利亚说什么？他的时间还没到。什么是耶稣的时间？耶稣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每次提到这个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时间的时候，都是特指的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复活的那个时候。那不过呢，在这里除了那个意思以外呢，主耶稣也在说他彰显神荣耀的时刻还没到那约翰福音后面经文就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做任何事情都是照着神的吩咐父神的吩咐，在任何做任何事的时候，他都会按照父神的时间，都是照着父神的旨意。那玛利亚是怎么回应在这儿怎么回应主耶稣的？第5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没有被耶稣的话所冒犯马上对仆人们说呢：“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马上做什么。”那么这玛利亚这样说明什么？说明在那个时候，玛利亚会不会知道耶稣会行神迹？会不会？不会的。前面讲过，在到那个时候为止，耶稣还没有行过任何神迹。玛利亚不会明白耶稣会有什么样的大能，更不会知道 他会什么？让水变酒。但是呢，就跟前面讲过的一样，有一点玛利亚心里非常清楚，长那么大，在一起生活那么久，刚才讲他没有讲过一句错话，没有做过一件错事，没有犯过一样罪。在他一生里面呢，耶稣一定是彰显出很多的智慧，不管在家里面，在邻舍，在社区，在哪里，他常常是什么？会帮助人解决问题，想了一些好的办法。现在婚宴上出现这么大的状况，新郎的婚礼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玛利亚想到的，首先想到就是耶稣。在玛利亚看来呢，只有耶稣才可以想出什么办法帮助能解决个难题，让那些人脱离这种尴尬的局面。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照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对犹太人来讲呢，这个行洁净礼的仪式是非常重要，只要有机会，尤其在一些公共的聚会的场合，他们一定会行洁净的礼仪。这里告诉我们呢，在举办婚宴的那个地方呢，摆有六口石缸，一口石缸这里告诉我们是有可以盛两三桶水，那大概是20到30个加仑的那样的水。这告诉我们当时会有很多人参加那个婚宴。所以主耶稣吩咐这些仆人呢，把这个所有的缸都倒满水。那仆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二话没说，就马上把每一口石缸呢倒满了水。不仅如此，他们还让水呢满到了缸口。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什么原因呢？耶稣要让身边人看到他将要做的事情不会有半点疑惑、半点可疑的地方。假如水没有倒满，会有什么情况啊？有可能会有虚假的事情发生，对不对？耶稣要让身边人能够清楚地看到，六口石缸里面装满的全是水，没有别的东西。接下来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二章第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仆人们将六口石缸倒满之后，主耶稣吩咐他们：“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那听了主耶稣的吩咐以后，这仆人们怎么回应呢？他们就照着行了。想想看，当时在那些仆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从石缸里面舀出来的是什么？是什么？他们舀出来的是水，因为他们看到的整个的过程都是什么？都全部是整个过程都看得清楚，对不对？六口石缸装满的全是水，他们放进去的是水，舀出来的还是水。换句话说呢，在舀水那一刻，那些仆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舀出来的已经是变成了酒。既然舀出来是水，他们怎么会把水送给那个管宴席的人呢？作为仆人，都是非常低下的。他们怎么有那么大的胆量？他们怎么敢那样做那样的事情？假如你是其中一个仆人，你敢那样做吗？听了耶稣的吩咐以后呢，那些仆人竟然没有觉得荒唐，他们没有迟疑，没有疑问，一点都没有犹豫，马上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去舀那个水缸里的东西。玛利亚告诉他们，耶稣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们真的照着做了。从那些仆人的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就我们自己，是不是会完完全全的相信神的话？我们会不会完完全全的顺从神的话语去行？我们会不会对神的话语妥协？我想这是我们常常需要问自己的问题。那从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那些仆人，假如那些仆人们他们没有听耶稣的吩咐把水倒满水缸，他们就不可能有机会往外舀水，对不对？假如他们不愿意听耶稣的吩咐从水缸里面把东西舀出来，他们就不可能知道后面已经那个东西已经变成水了，已经从水变成酒了。换句话说呢，仆人们 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呢，等他们愿意照着主的吩咐去行的时候，一步一步行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了神的恩典，就见证了神的大能。这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那对我们已经信主来说呢，在信主以前，我们有一种倾向，什么倾向？就是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弄明白，没有疑问之后，我们才相信。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搞明白？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假如能弄明白的话，我们自己就是神了。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信主，每个人信主人都是在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之下相信的。我们只是愿意谦卑下来，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凭着信心向前跨了一步。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往前迈一步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眼睛就突然被打开了。那信主以后，我们也常常会去寻求啊神的旨意，会思考如何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会问，我们当如何行才能走到神的路上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啊，我们想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全部的计划，把所有的计划都弄得清楚楚，我们再走下一步，再选择走下一步。那约翰福音这类经文告诉我们呢，我们只需要什么？往前走一步。当我们愿意往前走一步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再往前再带一步。就像这仆人们他们做的，他们按照主的吩咐一步一步往前迈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了神的作为。同样的，当我们愿意这样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会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大能。那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九节这里说，管宴席的人尝了一下仆人们从水缸里面舀出来的酒，他并不知道这个酒从哪儿来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管宴席那个人要尝那个酒的时候，那些仆人们他们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什么表情？当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舀出来的水已经是酒了，因为他们自己没尝过。很有趣的是，这个管宴席人呢并没有对仆人讲话，而是去他没有问仆人这个酒从哪来的，他问谁了？约翰福音二章第十节，对他说，这个对这个新郎说了，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那管宴席这个人呢，并不知道酒从哪来的，因为他并没有看到仆人做的一些事情。在这里他间接的见证了耶稣将水变酒的这个奇妙的作为。从管宴席这个人说的来看，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些传统，什么传统啊？就是举办婚宴的人呢会让那个客人先喝最好的酒，等到大家喝的差不多了，喝醉了，喝多了，再把这个次不好的酒放上。这样的话，因为后面就无所谓了，没有人会知道到底是什么酒，什么酒。但是这一次，在这个管宴席这个人看来，这个婚宴跟其他的婚宴完全不同。他实际上他在什么？他斥责这个新郎官：“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好酒留到最后呢？那这个酒的品质怎么样？从他说的来看呢，那是上好的酒，对不对？那是管宴席的人呢从来没见过的酒，是没有任何人尝过的酒。那个酒从哪来的？那个酒不是从酒榨来的，不是从葡萄园的葡萄来的。那个酒从哪来的？来自神的创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行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神迹。主耶稣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第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主耶稣传道啊出来传道之后呢行的第一个神迹。在这里呢，这个神迹当然我们刚才讲翻译成记号更合适，这是主耶稣彰显的第一个记号。这里还特别交代，这个记号呢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前面我们提到过，迦拿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不是在名人聚集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其他的大的地方、人多的地方，而是在一个小小的村庄。 在以色列宗教领袖们看不起的人当中进行的。神的儿子耶稣呢，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啊。从他行神迹的地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神啊的怜悯和他的慈爱，他在意每一个人，他爱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被看为低下的、被人看不起的人。那个这个神迹带来什么影响？门徒们当时是怎么反应的？这里说，门徒们都信他了。这些人信什么？信耶稣什么？他们信耶稣是神的羔羊，他就是啊神的儿子，救主基督是弥赛亚，并且有神性的大能。当然，那个几个门徒信了以后，不代表他们以后再不会怀疑，并不意味着他们以后不会退缩啊，不意味着他们一直在跟随着耶稣。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神没过了没多久，那几个门徒呢又重操旧业，又回去打鱼去了。那其中呢就有彼得、安德烈，还有什么约翰，他们三个人，至少他们三个人属于这种情况。那在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主耶稣呼召了三次之后呢，他们这些人呢才放下了世上的一切啊，完完全全的放下，才去跟随主啊，一起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不是别的，是把水变成酒。作为神的儿子呢，他有神圣的大能，他可以行出任何的神迹，但是呢，他首先选择这个神迹，不是别的，而是让水变酒。他行这个神迹，这个记号有什么目的？他要向当时人还有我们今天人要表达什么信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毫无疑问，耶稣让水变酒呢，挽救了一个婚姻。他让参加婚宴的人呢，继续经历喜乐。但是呢，这不是这个啊神迹的焦点，也不是核心。正如啊约翰说的，焦点是主耶稣要借着这个记号来彰显他的荣耀啊，显明他的身份、权柄和大能。耶稣是从无到有。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他是赐给啊，他才啊，他会赐给人真正的喜乐啊。所以我们下面提到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事从来都是有计划，都是有目的的，他不会随随便便做事，也不会随随便便讲任何一句话。那其他的神迹，比如后面我们会讲到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也会彰显耶稣的神性。那主耶稣选择让水变酒作为第一个神迹呢？要传递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呢？他要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思考，让后来人思考，一个人如何才能真正变得洁净，一个人如何能真正变得圣洁。举办婚宴的地方呢，放有六口石缸，我们前面讲过的，用来做什么的？用来行洁净礼的，啊，犹太人用来那个用来洁净的。在吃饭以前，在参加任何的宗教聚会或一般的社团聚会之前呢，包括这个婚宴。他们啊都会什么行洁净的仪式，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只要行了那些仪式以后，就变得洁净了。主耶稣要借着这个神迹呢，来改变、来打破他们的固有的观念，要让人知道什么？一切表面的礼仪规条，一切表面的功夫，是不会让人变得洁净啊，不可能让一个人变得圣洁。一个人要想真正的变为洁净。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观念，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在创世纪49:10-12这里这样描述：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希罗来到，外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摔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摔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晕，他的牙齿必因奶白。这节经文与耶稣把水变酒有什么关系？这是神借着雅各在为犹大支派祝福。龟和杖呢，都是权柄的象征，它是君王用的东西。雅各在预言犹大支派将会出现那位永恒的君王，他是赐平安的王。到那个时候呢，不仅是犹大支派的人，世上的万国万民呢，都会用葡萄酒来洗衣袍。当然，这是用了一个比喻，并且呢，人的眼睛会因酒呢会变得红晕有神啊。很显然的， 雅各的预言神儿子耶稣基督呢，以及他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救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人不再用一般的水行所谓的洁净礼，而是要用葡萄酒来洁净。回到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呢，从水变酒，这个酒呢是预表耶稣基督啊，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救主耶稣基督是那葡萄酒，只有他才能使人变得真正的洁净。约翰福音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呢，在最后逾越节的晚餐上，主耶稣会用葡萄酒来代表他的血。门徒们喝了主耶稣递给他们的葡萄酒呢，就表明一个新约的开始。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可以洁净人，才可以洁净我们。那个血呢，是他与我们立约的凭据。参加婚宴的人呢，他们喝了耶稣基督赐下的葡萄酒，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们是在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来也来买酒和奶。先知以赛亚呢，在预言神的儿子救主基督他的到来。那先知在这儿告诉我们什么呢？一切干渴的人都可以随时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一切反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呢，就不会再干渴，因为他是耶稣是生命的泉源，生命的泉水。他来呢，是他也会带来什么洁净和喜乐的葡萄酒，人不需要花钱，就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呢。主耶稣将水变酒，预表一个新约的开始。这个新约呢，必须要借着他才可能发生。假如你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认耶稣基督的为你生命的救主，我盼望你能够愿意邀请耶稣能够进入你的生命。迦南婚宴的主人那个新郎，他愿意邀请耶稣参加他的婚礼。假如他没有邀请耶稣，我们不敢想象那个婚礼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欢乐一个喜庆的时刻会成为一个悲剧，会成为世人的笑柄。但是呢，因为他邀请了主耶稣参加，让他的婚礼可以正常进行。婚礼的主人这个新郎呢，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没做，但是神的恩典白白的领导了他和他的家人，并且让所有参加婚宴的人享受着神的丰盛的恩典祝福。假如你要想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也不需要做什么，就是简单的邀请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把打开自己的心接受他，让他来掌管你的人生。当你愿意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会行奇妙的作为，他所做的会超过你的想象。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你是否愿意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假如你愿意邀请，耶稣一定会来的，他一定会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经历神的丰盛的恩典。那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我们常常前面也讲了，我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有不少时候我们不知道不确定下一步如何做选择，因为我们不知道后面事情会如何发生。我们是否会像那些仆人一样，我们愿意顺从神的吩咐，先往前跨一步？在迦南婚宴上呢，那些仆人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还有什么耶稣的吩咐听起来是非常的荒唐，没有什么道理。虽然说心里面还不明白，但是呢，他们愿意单纯的顺服，相信神的话，这样他们带来的结果呢，根本不是他们能想象的。所以我不太清楚你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你要目前需要做什么选择。也许像迦南婚宴的那个婚宴，你的酒已经用完了，你已经没什么办法了，已经处在困境里面， 不知怎么办。假如你愿意相信神的话语啊，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愿意凭着信心往前迈一步，也许神就会让你看得更清楚，让你对你人生的计划看得更明白。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往前走一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特别的记号向我们显明，只有他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帮助我们，我们可能当中还有犹豫的、不确定的、有疑惑的，我现在想可能把所有事情都搞明白的才愿意信靠的。天父，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凭着信心往前跨一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行那奇妙的功。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也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有时候要迷茫困惑，不知道如何走下一步，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往下走一步，你就会继续再带我们走下一步，真的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天父，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